都乐寺的辽代建筑之美，深深地震撼着梁思成。契丹文字消失达数百年后重新面世，房山石经蔚为大观，在中国佛教中具有崇高的地位。160多件包含着戏曲元素的金代戏曲砖雕亮相美国，掀起的热潮经久不消。10到13世纪的北部中国，契丹族建立了疆域庞大的辽朝，女真族建立了盛极一时的金朝。契丹族、女真族的文化与中原文化广泛融合，很快就获得了巨大发展。他们与其他民族一道，创造出灿烂夺目的辽金文化。民国初年，巴黎右旗的一位私塾校董连某，为了给教师发薪水，带着学生挖开了辽永兴陵，也就是辽兴宗的陵墓。在挖掘的过程中，在里面发现了巨大的墓碑，在碑上有种神秘的文字，它既与汉字相似，又不同于汉字，无人能识。这就是契丹文字，它曾是辽王朝的官方文字，之后却消失达数百年，直到民国才重新面世。当时在临溪县天主教堂的比利时人路易斯·凯尔温在里面发现了契丹小字的兴宗皇帝哀册和仁义皇后哀册，以及汉字仁义皇后哀册。伯希和转载了凯尔温的文章，迅速引起了一股研究契丹文字的热潮。文字述说着民族文化的传承，辽宁省博物馆里静静地安放着15方巨大的墓碑，煞是壮观。1930年，由军阀汤玉麟之子汤佐荣在瓦林芒哈掘开了辽圣宗陵墓永庆陵和辽道宗的陵墓永福陵，得到了这些墓碑。这些墓碑经过辗转，最终得以保存在辽宁省博物馆，供人们瞻仰和研究。这些分别用契丹字和汉字写的哀册碑文，也将帮助我们解开契丹文字的秘密，从而走进那个深埋地下近千年的契丹王朝的历史。那么，契丹文字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文字呢？
契丹文字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契丹大字呢是创制于神策5年，也就是公元920年。现在初步估计应该有3000字左右。契丹文字在发展上是十分成熟的，一直到了金朝仍然被使用。
与辽朝一样，金朝本来也没有文字，在对外的交往中曾采用过契丹字。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太祖完颜阿骨打命令大臣完颜希尹仿照汉字的楷书，参考契丹字和女真的语言，创制了女真大字。之后金熙宗又创制了一种女真小字，与完颜希尹创立的女真大字共同使用。女真字一直沿用到明朝，明朝四医馆编纂的《华夷异语》中就有女真异语。契丹文字在女真字创制之后仍然使用，直到金章宗明昌2年才明令废止。
这个《华夷语》是藏在德国柏林图书馆的，是呢这个明永乐5年，明的朝廷为通事编写的，这个就像咱们现在的这个英汉词典一样，这个这边是女真字，这个呢是这个汉译，这边是发音啊，天阿布哈伊。
郭长海，热衷于女真文化研究的民间学者，已经研究女真文字20多年。2000年，郭长海通过朋友认识了德国柏林的一位教授，得知在柏林有一本明朝永乐5年朝廷编写供通事用的女真译语，此前国内只有照相影印本。郭长海通过2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将这本女真译语复印回来。2006年， 在庆祝大金建国888年的时候，顾长海将女真一语炼制在陶瓷盘上，他以这种方式把女真文字赢回了他的诞生地，也就是自己的家乡黑龙江阿城。
经常呢，它是女真字、契丹字、汉字并行，这语言呢也是这个女真语、契丹语、这个汉语并行，所以它这个民族融合的程度呢，又比这个辽朝也会更复杂了。而且呢，另一方面呢，它的这个汉化的程度呢，比辽朝呢也是要深。
今天是已经80多岁的郭老师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旅程，
也是这个路啊，就是没那么宽，比较窄。
对，
那时候我觉得挺亲切的。
作为中国著名学者梁思成的学生，今天他要去重访一座对于自己的老师一生中难以割舍且有巨大吸引力的殿宇，那就是辽代的独乐寺。
以前梁思成先生经常讲到这些古建筑时候用一个词叫做斗拱雄大，出檐深远，你看这个檐子出得那么远，是吧？这个是那时期的建筑的一个特点。哎，你站在这儿你就看一个特别好的画框，那一迈门槛就看到一个完整的观音阁，所以这点上是非常难得的。那时候梁先生带我们来的时候又把这些他在书上有过记载的东西又给我们讲了一遍，然后完了又带我们到这个观音阁底下，把每一组斗拱几乎是又重新给我们复习了一遍。所以那时候的情景我觉得现在还在脑海里头闪烁吧。
80年前的今天，正是他的老师梁思成发现了这座古拙而又醇和的建筑。上世纪60年代，梁思成组织了包括郭老师在内的15名清华建筑系的学生重回独乐寺进行勘测，从而了却了梁先生多年的心愿。那一次难忘的勘测经历坚定了郭老师从事研究中国古建筑事业的决心，并为之付出了终生。
梁先生当时看着这也很震撼，这当地的一个小学校的校长是吧，陪着他来看这个。梁先生一看，哎呀，觉得无论哪个地方建筑也好，佛像也好，都非常震撼。所以后来我们又跟梁先生来的时候，他也再次的就说，看到这个东西真是了不起。所以他这个基本上保留了辽代原来的东西，包括这个彩绘这些东西都没有变化，这样很难得。
独乐寺的辽代建筑之美深深地震撼着梁思成，寺庙内的辽代塑像同样吸引着梁思成，尤其是观音阁内耸立着的泥塑观音菩萨站像，高16米，头部直抵3层楼顶，头上还塑有10个小观音头像，故称之为11面观音。在《蓟县观音寺白塔记》一文中，梁思成如此赞叹：登独乐寺观音阁上层，则见11面观音，永久微笑，慧眼慈祥，向前凝视，若欣赏蓟城之风景优美者。当梁思成关于蓟县独乐寺的调查报告发表以后，顿时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震惊。这篇调查报告是中国第一篇用科学方法描述和分析中国古建筑的报告，而独乐寺也是当时我国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一座木构建筑，它建于辽代统和2年，即公元984年，展现了辽朝佛教文化的一角。契丹族原本信奉萨满教，这是一种信奉万物有灵， 以祖先崇拜为主的原始多神教。自辽太祖立国后，简单的萨满教信仰已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随着与中原王朝的接触，佛教传入，辽朝的统治者开始崇尚佛教。辽太祖、辽太宗均有兴建佛寺、举办佛事的举措。可是，到了辽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皇帝、皇后自己崇信，而且大力提倡，不断举行建寺、贩僧、布施等佛事，并给予僧侣极高的待遇，崇佛之风在整个王朝兴盛起来。
辽朝呢，佛教非常的兴盛。实际上，最初契丹人没有佛教信仰，反而是随着这个被契丹人征服的，像汉人啊、渤海人这些人，把佛教带到辽朝去的。所以最开始呢，辽朝统治者支持这个佛教呢，它主要是出于一种利用这种宗教信仰来安抚这个被征服的人这么一种目的。但是呢，时间长了，慢慢的呢，就是说辽朝统治者呢自己呢，也真的就是说信仰了佛教。
位于辽宁省义县的大佛寺，近代后改名为奉国寺，曾是辽代皇家的寺院，是辽圣宗在母亲萧代后故里所建寺院。大殿内供奉着过去七佛。此时佛教文化已与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融，博大精深，一代女主萧太后也为其深深吸引。萧太后每年正月都要斋戒，大修斋会。在许多特殊的日子，萧太后也要隆重举办佛事。公元986年七月，萧太后即以击败宋军三路大军的北伐为由，特下诏在上京开龙寺大型佛事一个月，贩僧达万人之众。皇太后如此崇尚佛教，辽地妇女纷纷仿效，崇佛风尚由此兴盛。贵族妇女热衷佛事者极多，他们抄写佛经，施食贩僧，把自己的住宅改为佛寺，募集钱物营造佛塔。佛教文化在辽朝大放异彩。在所有的寺庙中，云居寺以数量众多的唐辽石经闻名于世，被誉为佛教圣地、石经长城。这些石经同样讲述着辽朝对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房山石经是由隋朝高僧净晚大师开创，唐代建云居寺，继续刊刻石经。然而由于晚唐以来的战乱，不仅石经无法刊刻，就连云居寺也被毁弃。辽圣宗时重修云居寺，发现石室石经，大为震惊，决定继续刊刻石经。浩大的刻经工程再次启动，此后又经辽兴宗、辽道宗两朝相继刻完大般若经、大宝积经等600块经石，和元存涅盘经、华严经共2730块经石，合成四大部经。如果称一切经为大藏，四大部经则称之为小藏，蔚为大观，在中国佛教中具有崇高的地位。雕版印刷的发展为大藏经的刊刻提供了可能。山西大同是辽西经所在，华严寺坐西向东，反映着契丹族东向拜日的习俗。现存的大雄宝殿和博伽教藏殿是辽代建筑，据碑刻记载，这里曾经收藏了辽的大藏经契丹藏。契丹藏是辽兴宗时根据宋开宝藏的蜀版刊刻而成，并尽量补充了宋版缺少的内容， 辽兴宗时完成597制，辽道宗时继续收罗龛刻，蔚为大观。不同样式的佛塔展示出辽代高超的建筑技术。位于今天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的庆州释迦如来舍利塔，被崇尚白色的契丹人涂成白色。这座砖木结构的楼阁式建筑高高耸立，它的天宫中珍藏着众多精美的佛像、舍利塔等佛教文物。山西大同善化寺的大雄宝殿、华严寺博伽教藏殿金碧橱，都是辽代佛教建筑的经典之作。
随着这个佛教的兴旺呢，所以它也对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像文学啊、艺术啊、建筑啊等等各个方面呢，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影响。像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这个还保存在地面上的这个辽代建筑呢，基本上呢都是跟佛教有关的。
这是雄伟华美的应县木塔，总高67.31米，它建造于公元1056年，是全世界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全木结构高层塔式建筑。其塔高5层，加上上面4层的平座暗层，实际上是一座9层重叠式的木框架结构。这么庞大的身躯，却全部用传统的柱梁斗拱建成。每一层的檐和平座都由斗拱承托，结构非常复杂。而辽代的建筑师却用了50多种不同斗拱，圆满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称得上鬼斧神工，为国之瑰宝。佛教文化在金朝继续传承。金朝初年，皇帝和皇后见了佛像都要拜祭。恭亲到了寺院后，僧人坐上座。偌大的燕京城，佛寺林立，大的有36座，属于律宗。后来中原的禅宗僧人来到燕京，建立了太平、昭提、竹林、瑞相4座佛院。如今残存在京西的香山寺遗址依然肃穆。金世宗时将原有的吉安、香山二寺合二为一，张宗时赐名大永安寺。因寺后有龙潭，山上有柘树而闻名的潭柘寺，金熙宗时被赐名大万寿寺。金代雕版印刷技术发达，这座建于东汉建和元年的广圣寺，因为金代龛刻大藏经的出现而名声大噪，轰动一时。金大藏经根据宋代开宝藏和官版的佛经龛刻而成。2001年4月，以金藏为底本，选用房山云居寺石经等8种有代表性的不同版本的大藏经进行对教，编辑整理而成了《中华大藏经》，回归了山西洪洞广圣寺。济世法师作为寺内金藏的守护者，已经在这里修行了很多年。每天法师都要来殿内祭拜，祈求佛祖对经书的护佑。1000多年来，广圣寺的僧人们世代就是以这样一种虔诚来守护着寺里的佛教经典。
这就是以昭成金藏底版引印的这个中华大藏经。昭成金藏它有7000多卷，里头收集的范围非常广。当初的时候，金代这个印刷业啊，它也比较很发达啊，引印的质量也是非常很好。下面这个就是昭成金藏这个原版的版页，也就是开宝章。
不过整体而言，金朝时期的佛教远远不及辽朝繁荣，也许金朝统治者汲取了辽以是非的历史教训。
辽朝后期整个佛教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主要就是因为当时僧侣的人数太多了，因为僧侣毕竟是他本身不从事这个生产活动，就是说等于是要靠社会去养他的，你一个社会僧侣数量过大呢，就会造成这个社会负担过重，就会有这个产生一定的社会危机。
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王朝，契丹族本是原始民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采纳汉人的建议建立汉城，仿照中原体制建立起强大的王朝。无论是辽太祖本人还是新王朝，都深受先进汉文化的益处。建国之初，辽太祖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这一会议将决定辽朝最主要的思想文化路线。辽太祖向群臣公布自己的想法，要以祭祀圣人的方式来更好地统治包括汉人在内的中国人。他问，我想祭祀一位有大功德者应该是谁？此时佛教已广为传播，群臣均认为应该祭祀佛祖，辽太祖却并不认可，他认为佛非中国教，无法接受。太子耶律倍提议，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这一意见正合辽太祖心意，他当即决定建立孔庙，召皇太子春秋始殿，这意味着儒家文化被确定为辽朝的正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在辽朝广为传播，大批的汉族儒士受到重用，契丹族中也涌现出许多博通经史的儒学人才。辽太祖长子耶律倍更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大山压小山，大山全无力，这首辽朝最早的诗篇即为耶律倍所写。除作诗之外，耶律倍还擅长绘制中国传统画，他的十五幅绘画曾被宋朝收藏，其中《猎奇图》直到元朝仍备受珍视。辽朝绘画受唐朝绘画的影响很大，如果我们走进辽朝的庆陵，便会发现里面大幅的壁画颇受唐朝壁画的影响。汉人的修史传统也逐渐受到辽朝的重视，早在辽太祖时就设有建修国史官职，辽圣宗时仿照宋朝设立国史馆，开始撰修辽朝的历史，直到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时修成《皇朝实录》70卷，成为元人撰修辽史的主要依据。在辽朝，契丹族自己的文化并没有被忽视，如果说儒家文化是其治国的大纲，契丹文化则起着保持民族凝聚力、自豪感的作用。契丹的语言、文字、民俗习惯均受到很好的保护，契丹文化也在发展当中。契丹族在吸收儒家文化时，总是有意识地将契丹文化渗透其中，使之成为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不管他的思维习惯，还有他的生产方式，或者他的这个包括军事进攻的模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契丹人可以将这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创举。
与辽朝相比，金朝统治者更重视儒学。金朝先后灭掉辽朝、北宋，他虽然仍尽力保持着女真传统文化，但事实上儒学渐渐在金朝文化中占据了最主要的位置。这里是山西省忻州市，金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袁好问的故里。为了纪念这位金朝时期的有诗史之称的一代文宗，书法家们将袁好问的诗文刻在碑上，建成碑林，以传扬他的学问。
说起袁浩问呢，我首先就想到了《神雕侠侣》。 开场出来一个重要的人物叫李莫愁，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就是很歹毒。但是呢，很多人呢对他的印象并不坏，并没有反感。这个呢，跟他这个出场的时候唱的一首歌呢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歌词呢就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个呢也不是说金庸自己写的，这个实际上就是元好问的作品。就说他写的词能让一个人，能让大家呢对一个女魔头，就是很歹毒的、很阴险的这么一个人，一定程度上产生好感。所以你能看到他写的这个词的这个魅力。
元好问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自幼品学兼优，并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金朝于公元1115年建国，八年后实行科举，分慈父、经义两科，以招纳辽朝故地的汉人文士。金海陵王时，取消经义科，只考慈父。金世宗以后，科举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学校日盛，世人由科举而位列宰相者前后相望，儒学也因此最大程度地得以发扬。到金章宗时达于极盛。作为金朝的皇帝，金章宗自幼接受女真文化，熟练掌握了女真文字。然而金章宗使用更多的是汉字，他痴迷于汉文化，具有很深的儒学修养。金章宗也擅长诗文书画，所写瘦金体书法神形兼备。在他的倡导下，金朝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书法家。王庭筠和赵秉文都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党怀英的篆书和咒书号称天下第一，独步金代。颂扬金太祖武功的大金得胜驼颂碑即由其篆额。太和四年，他书写的太和重宝被铸在钱币之上。
章宗这个人呢，对于中国的这个文学传统呢非常的推崇，所以在他的时期呢，就是形成了金朝整个一个社会上文的风气，包括整个金朝的文坛呢，也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这个国潮文派这么一个金朝自己的这个文学流派。
在金朝，道教开始逐渐繁盛起来，虽然太一教和大道教都很盛行，但最为兴盛的却是全真教。全真教的创始人王哲，道号重阳子，主张道儒佛三教合一，将道家的《道德经》、佛家的《般若心经》和儒家的《孝经》均奉为经典。这样的融合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是全真教兴盛的重要原因。王重阳早年家业丰厚，乐善好施，又文武兼备，但英雄无用武之地，对仕途绝望的他改奉道教，自称王亥峰。位于今天陕西户县祖安镇的重阳宫，是创始人王重阳早年间修道和藏骨的地方，是全真教三大祖庭之一，近代有天下祖庭之称。这座位于重阳宫不远的活死人墓，据传是王重阳修炼的地方。全真教中除王重阳之外，还有著名的全真七子。大定七年的一天，王重阳一把火烧毁了自己的住所，从此浪迹天涯，最终来到了山东的宁海，与当地富豪马从义论道，并在这里修建了全真庵。马从义改名为马玉，道号丹阳子。之后王重阳又度谭楚端、刘楚玄、丘楚基、王楚一、郝大通、孙不二等入道，这七位就是众所周知的全真七子。全真七子中，丘楚基的贡献可谓最大。公元1188年，丘楚基首先取得金世宗的青睐， 齐世宗一月内两次召见丘处机，询问长生与治国保民之术。丘处机对金世宗剖析天人之理，言明道德之宗，甚切上意。这是丘处机首次向最高统治者宣传自己的主张，并取得了成功。金世宗不仅亲赐大陶以示褒奖，还让丘处机主持万春节教事，而且下令在公安中塑全真教创始人王哲之像，全真教的影响顿时飞腾直上。公元1203年，刘楚玄逝世，丘处机成为全真道第五任掌教，掌教时间长达24年。他直接继承了王重阳三教合一的思想，认为先圣所示之大道各有旨趣，而依理相贯，不相违逆。
经道呢，是道教非常繁荣的一个时期，也是又一个高潮。首先呢，是跟当时这个宋金之际北方的这个战乱有关，一般的民众呢也是饱受这个战争之苦。而道教呢，一方面它有各种这个宗教仪式法术，能让普通的民众就是对这个死亡啊，对这个亲属死啊之类有一定的这个办法去那个寄托他的哀思吧，通过各种法术。另外一方面，它本身呢又是一种有一种比较高深的一种理念，超凡脱俗啊这样的一些理念在里面的。
公元1203年至1219年，丘处机在山东蓬莱、枝阳、叶县、北海和胶西等地传教，凭借他在政治和社会上积极发挥的影响，使全真道的发展进入兴盛时期。丘处机的声望越来越高，对全真教的发展无疑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年事已高，丘处机不再四处奔波，只在家乡栖霞传道授徒。此时蒙古已经崛起，蒙古铁骑征讨中亚，并逐鹿中原，与金朝展开激战。到公元1219年时，一件异常的事情发生了。成吉思汗向丘处机发出邀请，表面是向丘处机请教养生之道，实际上则是询问治国安邦的大计。丘处机全然不顾72岁高龄，欣然接受邀请，再次出山拜会成吉思汗。从黄海之滨的山东栖霞，前往道路艰难万里之外的中亚，究竟是什么缘由令丘处机做出这样的行为？丘处机已经意识到中国未来的命运已历史性地落到成吉思汗及其政权身上。为了全真教日后的发展，为了实现自己的宏愿，他必须见到成吉思汗，而且必须得到成吉思汗政权的支持。这是在宗教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当丘处机仙风道骨，西行至雪山行营，面见成吉思汗时，成吉思汗极为感动，待丘处机为上宾，二人雪山论道。丘处机循循善诱，成吉思汗频频点头，神仙誓言正合朕心。丘处机不仅向成吉思汗传播了长生之道，介绍了全真教的教义，更将去暴止杀、济世安民、仁爱孝道的主张缓缓输入成吉思汗的心田脑海，使蒙古铁骑减少了很多杀戮。这是苍生之福，也使得全真教在金朝之后继续发展。
丘处机去见成吉思汗呢，也不能完全说是一种政治交易了，他也确实呢想尝试的去用这个道教教义去想劝说成吉思汗呢为民众呢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他就劝成吉思汗呢不要杀生，要免除这个北方地区的赋税等等。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也确实是有他自己的一些理念理想的。
美国纽约酝酿5年之久的一场名为生死同乐的山西金代戏曲专雕艺术展正在举办。 160多件包含着戏曲元素的砖雕亮相美国，掀起的热潮经久不消，在国际上引起各界对中国戏曲以及山西金木的空前关注。山西金木的这些砖雕有前厅后室、左右厢房的四合院民宅布局，风格各异，各种飞禽走兽、花草人物砖雕琳琅满目。墓主人对面有戏台乐队，乐器分腰鼓、拍板、横笛。走进金墓，有八仙神话、祥云仙鹤，有射火和唱戏，砖雕人物活灵活现，犹如走进那个时代的社会场景之中。这幅女子扶门半开的砖雕，展现的正是近代戏曲家董介元在《董介元西厢记·周公调》的词句：“花木阴阴，偶过垂杨柳，香风吹，半开朱户，瞥见如花面。”这也是墓主人生活中的审美情调，表现了对艺术的追求和向往。
从这出土的砖雕人物和戏台可以看出，金代山西人呢对戏曲的喜爱，就是不仅呢生前看戏，死后呢依然如此。按照中国传统观念，视死如视生，死后呢是生前的延续。墓葬所反映的呢，应该是死者生前的一个生活状况。
金代的戏剧不仅承袭了辽和北宋的艺术特点，而且表演内容更加丰富。金代有杂剧，还有院本和诸公调。诸公调是一种首创于北宋时期的说唱艺术，有说有唱，以唱为主。歌唱部分有很多不同的宫调组成，虽然诸宫调的演出已经消亡，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也无法在现实的舞台中得到再现。然而王实甫所写的《西厢记》仍在传播，他继承了董解元作品中的许多优秀成果。著名的大戏剧家关汉卿、王实甫都出生在金朝末年。金代戏剧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古代戏曲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
金代的戏曲在中国戏曲史上应该是具有一个奠基的作用的。我觉得就是质变的这个踏板，就是由一个滑稽戏，由一个滑稽表演，小品式的滑稽表演，像一个大型的以歌舞演故事的成熟的戏剧形态过渡的话，那么在这个地方需要一个踏板，那么说唱艺术和这个金院本的结合就很好的实现了这个质变。
这里是山西东南部高平市王堡村，在村里的二郎庙中有座古戏台，戏台的构造与金代古墓中戏台构造相似。据文物古建专家考证，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金代戏台实物。每到春节，王堡村人都会在古戏台上唱一出大戏，来欢度新春佳节的喜庆。这是延续了近千年的传统。虽然戏曲的腔调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始发生着变化，但这座金代古戏台多少年来一直见证着当地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对民族艺术的热爱。就在王堡村人在金代戏台以一场大戏迎接新年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阿城，一场源自金代女真人舞蹈的表演将要上演。这场根据女真乐谱还原出来的女真舞蹈，是郭长海多年来的付出与心愿。他悉心搜集整理女真音乐和舞蹈，并把祖太爷保留传承下来的女真乐谱请人翻译，组织编排。长袖飘飘，柔中带刚，这种800年前的女真乐舞，今天终于呈现在我们世人面前。 济世法师继续守护着大藏经，每到一定的日子，他都要把经书请出，细心除去灰尘并轻轻翻动。他的神情总是那么专注而恭敬，他要精心守护好这部流转近千年的经书，并让它一直传承下去。80多岁的郭教授终于又回到了独乐寺，他正筹划着独乐寺和清华大学共同举办一次庆祝梁思成发现独乐寺图片展，让更多的人领略这座千年古刹的文化魅力。这便是辽金文化，他们一脉相承，又各有特色。他们远不像以往人们想象中那样荒芜，也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被人遗忘，而是在很多人的努力之下，再次变得璀璨无比，亮丽绽放。它不仅是一种文化的创造与积淀，更是源自中华民族内在性格与精神气质的传承。在那个时代，儒释道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书法、绘画、音乐、戏剧、建筑各自展现出瑰丽的色彩，他们一起融入到博大丰富的中华文明当中，成为传统的亮点，历史的传奇。宝乐大妈生活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达莱呼布镇，在这里和他一样的蒙古族牧民们几百年来都在恪守着一条神秘的古训，不能靠近不远处的那座古代城堡黑水城。宝乐大妈并不知道，祖先的神秘警示源自70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场惨烈战争。那时强悍的蒙古大军对西夏展开了多次进攻，作为西夏的军事门户，黑水城守军与强悍的蒙古大军展开殊死抗争，黑水城守城将士和城中百姓死伤惨重，很多的诅咒使城中阴气森森。从此以后，当地的蒙古人便口口相传着一条古训，不能进入黑水城。风沙逐渐掩盖了黑水城，也掩盖了一个神秘王朝将近200年的历史。直到100多年前，一支俄国的驼队来到这里，发现了比黄金财宝更为珍贵的宝藏，让人们逐渐看到了一个无比神秘而璀璨的王朝——西夏。